各位真的是活久见了啊！五岳之首被中国人称为天下第一山的泰山，突然被人为的变成了一座监狱。我最近一直在讲经济和金融，有一段时间没跟大家聊中国的民生和社会事件了啊！但这件事实在太荒谬，太气人，今天就想来跟大家聊一聊。上周墙内一则新闻冲上热搜，记者发现泰山被人用滚筒式刀片铁丝网给围起来了。
我们在距离泰山风景区游客中心1公里左右的地方啊，发现在外面裸露的这个铁丝网。刚刚据出租车司机所说，这个是把泰山从东到西拦了起来，主要是防止一些游客通过非正常的这个方式进入到这个泰山景区。
这种东西一般只会出现在国家边境、军事禁区或者是监狱的围墙上，而且还是关重刑犯那种最高安全级别的监狱。一开始人们还以为这只是出于什么特殊原因把一小部分区域围起来了，但深挖之下并不是。这个超过了一个人身高的刀片铁丝网连绵不断铺了整整135公里，总共花费中国纳税人2519万元。好家伙，当年秦始皇在这里封禅的时候都不敢说把整个泰山给封起来。这铁丝网究竟是干什么的？每个中国人心中都是雪亮的，因为最近这几年来这样的事情已经发生太多了。从黄河壶口瀑布景区在国道边上修围墙，到稻城亚丁景区截断省道40公里，目的只有一个。祖国大好河山是能免费让你看的吗？这是冲上热搜之后，当地各个政府部门相互推诿。当记者追问这是谁批准建设的，市政府说不了解，再追问谁负责管理，文旅局说我们管不了景区。记者接着致电景区，整个3分多钟的通话，景区来回只有重复一句话：我这边记录下来，感谢您的关心与热爱。最后看民愤越来越汹涌，泰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发布了一则致广大网友的一封信。这封信企图向公众解释他们为什么要用刀片铁丝网把泰山围起来。他们给出的理由有三个：防火、保护生态和保障游客安全。怎么样，你有没有被气笑了？这么荒谬的理由他们居然有脸一本正经的发出来，你就不难明白他们为什么有勇气把泰山用铁丝网给围起来了。全天下就没听说过有人用铁丝网来防止森林大火的。这一定是一种山东人发明的全球遥遥领先的刀片铁丝网防火术，建议明年申请诺贝尔奖，扬我大中华国威。我特地去做了功课的，根据资深消防救援人员的指导，森林火灾扑救的基本原则是打早、打小、打了。森林火灾最大的特点就是前几十分钟决定成败，一旦错过最佳扑救窗口，小火很快就能发展成无法控制的大火。刀片铁丝网唯一的作用就是严重阻碍了消防员快速介入扑救，更何况救援人员还要携带各种工具和器械，森林消防泵、水袋、吹风灭火机、油锯等等等，切割铁丝网费时费力，必然耽误灭火救援的黄金时间。再说保护生态就更搞笑了，这明明就是严重破坏生态的行为。你这135公里的隔离网必然会缠绕住动物，直接造成野生动物伤亡，但这还只是短期问题，真正的大问题是对生物的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健康造成不可逆转的严重伤害。隔离网将栖息地隔断为互不相连的区域，阻碍动物到达水源、觅食地和繁殖地，同时非常不利于依靠季节性迁徙的动物。当栖息地被人为隔开后，就非常容易造成动物的近亲繁殖，因此破坏野外种群的基因韧性，降低遗传多样性，从而导致物种的弱化。而且生态的破坏并不只是动物而已，要知道大自然生态是一个整体相互依赖的系统，当这些动物的行动和迁徙受到限制后，就可能过度啃食被困地方的植被，造成潜在的水土流失。中共这些地方政府官员大多不学无术，想钱想疯了，什么决策都是一拍脑袋就来，怎么可能理解这些？ 至于说保障游客安全什么的，就更加让人看不懂了。怎么个保障法？你是说泰山有吃人的老虎和狮子，所以不能让游客误闯吗？就算有，把山围起来就安全了。那明天怕人跳河，是不是就要把黄河盖上盖子呢？这封信发出来之后，国内媒体很多都在说，这是一封道歉信。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看出来这是一封道歉信的。这封信我从头到尾读了两遍，通篇没有一个对不起，也没有致歉和表达歉意这些字言。相反的，这封信是在告诉你，他们用刀片铁丝网把泰山围起来是有正当理由的。最后一段话是，下一步我们将组织林业、消防、环保、文旅、法律等各方面的专家进行综合论证，本着生态安全友好的原则，不断优化完善相关工作措施，进一步强化数字化、智能化应用，以更加人性化、精细化的服务管理，更好的保护泰山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我不知道你们什么感觉啊，每次看到这种不知所云的官僚文字，我都是看得心头火起。你跟他讲拆除铁丝网，他跟你扯什么加强数字化、智能化应用。请注意，人家从头到尾就没说自己有错，更加没有说要拆除铁丝网。如果是真正的道歉信，其实一句话就解决了。对不起各位，是我们不学无术，考虑欠周，将在一个月内完成全部拆除，这不就完了吗？其实这篇长篇大论的废话意思就是，你们懂个屁，官老爷说了算。那么既然防火和保护生态全都是瞎扯的，那么这些刀片铁丝网的作用就只有一个了，防人，防不想买票就想上山的人。这个理由可不是我瞎说的，过去几年来中国类似的事情已经有很多案例了。位于山西和陕西的黄河壶口瀑布大家都知道吧，中国第二大瀑布，世上最大的黄色瀑布。虽然这个瀑布是一个景区，但在一些特定的路段上，你开车经过的时候是可以看得到的。2023年5月，山西壶口景区的官员就在想啊，这么漂亮的景色，怎么能让大家白嫖呢？于是就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在那些沿途能够看得到瀑布的马路边上，修建了一整排两米多高的围墙。
这不是都是围墙，看着不让进，不让看，就是你必须花钱才能看，不花钱的话他就直接围的围墙，怕看那个壶口瀑布不让。
这里我找到一张鸟瞰图，我们可以更好的理解。你看啊，右边这里就是瀑布，如果你在左边这个马路边上直接就能看到，所以他们就把围墙在这里竖起来了。这小聪明当真是遥遥领先，这种事放到国际上真的会惊掉老外的下巴。
那亲眼看一下壶口瀑布到底是怎么围的，陕西这边你们看，后面是真的围起来的，这个围墙真的有两米多高，根本就爬不过去，也看不到里面。
这听到水声轰轰的，
这边就是钢板焊接起来的。
你以为这是唯一一个案例，是老周特意拿个例出来抹黑中国？错了，这样的事多了去了。还有曲靖罗平九龙瀑布群、香格里拉金沙江大拐弯、梅里雪山飞来寺观景台等等，全都是在公众可以自然看到景观的地方修建起了高高的围墙。这些围墙大部分都是在2023年那段时间建起来的。三年前壶口瀑布和云南景区这些围墙刚建起来的时候也是上了热搜，同样是引起民愤。那么当年官方的回应是什么呢？他们说这是为了保障人民的安全。是不是跟今天泰山官员的回答是同样的配方，一样的味道？只要他们脸皮够厚，尴尬的就是别人。这些官方解释永远都是在侮辱人民的智商。2023年那会儿我还没开始做 YouTube 长视频，还在抖音和微信上发短视频。当时我也发过视频讲这些景区围墙的，不过当时我怼的还不是景区本身，因为当时骂的人已经够多了，我怼的其实是当时相关新闻底下的一些评论。当时就很多人在评论区里说，太可恨了，国家应该严查。 就真的挺可笑的。这些人真的住在中国吗？是中国人吗？对中国是一点认识都没有。我一个在上海住了十几年的外国人都懂，要在国道边上修筑围墙，他们真的以为是私营企业自己能够建得起来的？他们敢自己建？同理，私营企业敢自己在泰山围铁丝网吗？中国有哪个 5A 景区的管理委员不是政府机构或政府直属的事业单位？不管是泰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黄山风景区管理委员会、九寨沟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全都是政府设立的管理机构，他们负责景区规划、安全管理、行政执法、门票政策，很多时候甚至兼有地方政府的一部分行政职能。有一些景区会成立一家国企来负责经营，比如什么文旅集团、旅游集团、景区股份有限公司等等，这些企业负责酒店、游船、缆车、商业开发等等，但背后的实际控制人大多数依然是地方国资委或地方政府。原因很简单，中国风景名胜区条例等法规规定，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属于国家重要自然和文化资源，管理权掌握在政府手里。所以什么刀片铁丝网啦，什么围墙啊，具体施工可能会承包给企业，但这过程中的审批、管理和政策决定当然都在地方景区管理委员以及地方政府手中。所以每次中国发生什么破事烂事，评论区里一堆人在那里喊国家应该严查，就真的很搞笑。比如有银行乱收费或者干了什么荒唐的事，像之前有银行工作人员私自挪用了客户的钱，银行拒绝赔偿，说这是那个员工的个人行为与银行无关。但是反过来，客户 ATM 取钱，机器故障多吐了钱出来，取钱的人还得被判刑。像这些荒唐事的相关新闻下面的评论区，同样会出现一堆国家应该严查的评论。我这么说吧，你被狗咬伤了，你别老是骂狗啊，你知道狗主人是谁吗？那么问题就来了，中国景区怎么就这么烂呢？说到底就是四个字，见钱眼开。很多明明车子可以开进去的地方不让你开，必须坐他们的大巴。甘肃麦积山特地把游客中心设在10公里外，先花45块钱坐大巴，再换15块钱的电瓶车，才刚刚到达检票口。80块钱的门票只能看看普通雕塑，好的锁着，每看一个另外再收120到180。青海湖环湖给你修了300多公里围栏，开车路过想瞟一眼都找不到缺口。赛里木湖一辆车进去转一圈要将近1000块，普陀山来回门票260，黄果树门票160，观光车50。很多景区最大的一个问题是，明明是去看自然风光的，但走出景区硬是要你经过极长的一条商业街，不经过还走不出去，就是要逼你消费。更离谱的是，四川稻城亚丁景区硬生生把 S462 省道将近38公里的公共道路截断，所有人必须缴纳120元观光车费之后才能进入景区。现在你去关于国内景区的评论区里看一看，很多中国人都在说有时间的话都会选择出国旅行，除了机票比较贵以外，其实去国外旅行反而性价比更高。世界奇观尼亚加拉大瀑布免费，大马路就修在瀑布边上，随便你看。美国大峡谷国家公园一辆车35美元，一家人7天内不限次数随便进出。京都清水寺500日元，也就是20多块人民币，而且外围区域本来就是开放的，绝大部分参观的游客都不需要买票。西班牙朝圣之路800公里不收一分门票钱，华盛顿国家公园、林肯纪念堂、越战纪念碑基本都免费，史密森林一整排世界级博物馆免费，大英博物馆、罗塞塔石碑、埃及木乃伊想看就看不收门票，罗马万神殿2000年的古罗马建筑门票也就7欧元。这些地方不是没名气，不是没人去，而是人家把公共文化遗产当成公共文化遗产来管理。中国很多景区从停车场、接驳车、索道、寺庙、观景台每一层都给你刮一遍，恨不得从山脚一路给你收到山顶上。 为什么这么搞呢？两层原因。第一，缺钱。大基建时代贷款修的路，盖的游客中心，买的摆渡车，都是要还的债，财政兜不住，景区就成了提款机，游客就成了还款人。第二层吧，这当中其实油水很多。你看本次泰山的这个刀片铁丝网，135公里花费2519万元。我们来算个账。我到网上去查了，双螺旋直径60厘米的刀片铁丝网，10米35块钱，也就是1公里3500元。这已经是属于质量比较好的啊，还有更便宜的。我看泰山有些地方铺了双层，我就算它全程双层吧，那就是1公里7000元，135公里的总材料费用为94.5万元。山东普通工人工资一天大约300元，但考虑到山区施工难度大，我直接给你算500元一天好了。根据泰山景区旅游资源安全提升工程二期的公开招标文件显示，铺设铁丝网的工期为60天，那么两期总共120天工期。这么算起来，每天只需要铺 1.1 公里，我们就算50个工人吧，非常足够了。那么50人乘以500元乘以120天，人工成本总共300万元。再加上运输、机械、山地施工损耗、管理费等等，我还是往高了算，给他300万元。那么基础成本合计 ,94.5 万加300万加300万等于 694.5 万元。最后我再给施工方 50% 的毛利，够多了吧。694.5 万乘以 1.5 等于 1041.75 万元。我想任何人都能看得出，为了保持客观公正，我以上的计算都是尽量往高的算了，但2519万的实际工程款却还是比我的测算多出了1500万元。这些钱跑去哪里了？我想大家都心知肚明。这个铁丝网工程第二期中标的是一家叫做泰安19市政工程有限公司的企业。根据企查查显示，这是一家由个人全资持股的企业，2024年和2025年都没有给任何员工交过社保，也就是说这两年他们的正式员工数量为零。那是怎么中标一个几百万的政府工程项目的呢？其实这还没完，安装的时候赚一笔，等拆的时候又能再赚一笔。我上面说的那些景区围墙大多数都是在2023年的时候建起来的，现在已经陆续全都拆掉了。现在泰山这个铁丝网，如果网友们继续吵，可能不久后也会被拆掉。这一装一拆的，领导老家的别墅不就有了吗？中国景区除了贵以外，还有别的问题，那就是审美差，体验感差。不过现在最大的问题还是同质化极其严重，不管你去哪里，基本都是同一个样，同样的项目和流程，到处都是那块同样的路牌，我在哪里哪里很想你，几乎到每个地方都能看到那个哪吒和敖丙的塑料像。现在的中国景区本质上就是一道大型的工业预制菜。
人文景区的入口永远是光鲜亮丽的游客中心，路面清一色的仿古石板，古建筑在晚上永远打着大红大绿的死亡灯光，自然景区更是三步一个秋千，五步一个网红打卡拍照框，草原和花海里永远插着几个塑料风车，旅界的比喻相当形象，游客就像流水线上的一块肉，被传送到大巴车上加工检票，再摆在仿古街上展览，最后带着一身疲惫和几张精修照片输送回家。景区为了啥？让游客打卡出片，却没发现网红打卡正在毁掉中国景区。在中国文旅圈盛行着一个公式，一个看起来很容易火的景区等于高饱和灯光加塑料花瀑布加打卡标语加汉服租赁加网红小吃加同款文创。中国景区最擅长的就是抄作业，比如那块历遍祖国大地的想你的封路牌，最早是在2022年老牌网红城市重庆鹅岭二厂火的，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凭借极低的成本席卷大江南北。有网友统计了全国尚未设立网红路牌的城市名单，根据名单推算，全国300多个城市都设立有网红路牌。
那么中国景区千篇一律的丑，是中国人审美不行吗？其实我告诉你，最主要的是中共领导们的审美不行。景区的设计从一开始就不是给游客看的，是给领导看的。 我上面说了，中国的景区全都属于国有资产，所有的方案最终拍板的是关老爷，所以你设计得再有品位，这些老灯们看不懂也是白搭。类似的事我本人就深有体会，2008年我在上海，当年上海浦东机场 T2 航站楼刚刚落成，当时我就非常期待想看看这个全新航站楼的设计，结果第一次去的时候就大失所望，完全没有任何的设计感，颜色全都是枯燥乏味的灰色和白色。比起很多比它早个几十年就盖好的机场设计，比如樟宜机场、吉隆坡国际机场等等，实在丑太多了。08年我才刚到上海几个月，当年还不太了解国情，当时我跟上海同事们说起我对浦东 T2 航站楼的设计感到不理解的时候，他们表示太正常了，在中国政府项目要的就是一个字，稳。任何有价值的设计都是需要有创新和冒险精神的，这不符合中共的管理模式。有时还不只是审美问题，还在于制度问题。中共领导很多在一个岗位上的任期就3到5年，他们要的是稳定，是不出任何差错。 A 城市的景区已经证明了可以通过上级审批了，跑起来也没什么问题，那我们 B 城市也照抄是最稳妥的啦，不需要真正理解地方特色，不需要多高级的审美，同样的大红大紫，同样的流水线景区项目，最能让人一眼就看见，最能彰显钱没白花。至于那些大自然馈赠的好山好水好风光，比如泰山本身就是靠自然风光吸引人的，景区没什么太多赚钱的搞头，于是就建起了围墙，拉上了刀片网。孔子登泰山看见的是天下，今天的人登泰山先看见的是检票口，杜甫登泰山写下了千古名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如今在这135公里的铁丝网上，一个字都没写，但每个人都能读得懂，此山有主，没钱免进。飞流直下3000尺，李白要是活到今天，在望庐山瀑布之前先看到这些铁丝网，我就不信他还能吟得出疑是银河落九天。好，那我今天就讲到这里，我是老周，横眉冷对陈不飞，下期再见。感谢观看，订阅的时候请务必同时打开这个小铃铛，那么我更新的时候你才能够及时看到。